从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山上的宝训，一般我们说所谓的八福，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的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连续来参加聚会，现在应该已经相当熟悉这段经文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看见了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永活不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永不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永不了，因为他们必承受逼迫；饥渴沐浴的人永不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永不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永不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说硬话骂你们，逼迫你们，念叨这些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忍受不了，心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显示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一再说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在这里有一个整体的思想，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应当有的生命性情。换句话说，我们信主的人应当，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衡量的标准，看看我们到底离神的标准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神能够使我们先有这样生命的改变，并且从我们身上有这样生命的见证，然后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真能够与他相配，并且坦然无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许多不同的态度，有许多不同的基督徒，虽然是都是基督徒，但是有许多不同的发展。有些人在属灵生命上他有很长足的进步，他很快的他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而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也一再的说，今天若是我们读圣经，不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眼前，我们所读的多半遍的一个道理。但当我们来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连这段登山的宝训，耶稣也是照着自己的形象给人看见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形象。前几次我们讲过，这个虚心的人就是对不起，灵里贫穷的人有福的。然后我们又说哀痛的人有福，正好我们遇见弟兄姊妹中间一些哀痛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能够得高叫我们得安慰。我们又说温柔的人有福，又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因为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一方面是能够连续人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来讲，我们更需要蒙神的怜悯。在我们每天生活行事为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蒙了神的怜悯，以至于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光景。这句话当我们说到自己蒙怜悯的时候，叫我们实在从心的深处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叫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一切都是领受的。如果我们属于生命有什么进步，也是因着神的怜悯。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再讲一节圣经，叫做什么呢？就这里所说的，因为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因为必得见神。那么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当时许多的门徒都在那里听着，这句话对他们是怎样一种刺激，怎样一种震惊的力量，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话，又会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人怎么能见神呢？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挑动了在座许多的人，当时许多人听这句话会有一个奇特的反应，因为这个宣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宣告。我不晓得基督徒人们是不是我们在基督徒之外能够有一些还不信主的人中间做一些调查，许多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许多的人认为可能有神，但是这位神是我们不能知道的，因为他高高在上。许多人或者有另外的想法，也许有些其他宗教的人，他们所以会有宗教的狂热，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见到神，或者说希望能够见到神。但弟兄姊妹们，耶稣这里讲的话非常奇特， 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有非常高的宗教意识的民族，这个跟他们整个民族的形成，跟他们历史有非常深的关系。我们读圣经就更加明白了，因为神用大能，用神迹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他们中间是有神的观念。但是大家一直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曾经要向他们整个民族说话，他呼召摩西，叫他们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西乃山下面。神也的确在那里说话。当神说话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脚声高而又高，好像山上有喧嚷，有战争声音，神的荣耀显现，所以他们听见非常害怕。我们读圣经知道，摩西上山领受十条诫命写在法版上面，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对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在山底下听了，他们害怕，他们对摩西说，不要神给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看见神一定会死。弟兄姊妹，很早以色列的百姓就有这样一种想法。一方面，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大到一个地步，自大到一个地步，认为他能够面对面看见神。而另外一方面，这位神秘奥秘的神也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量。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听了这句话，耶稣说，信心的人必得见神，必得见神。他们里面一定有很大的一种反应，也许他们心里不敢说，口里不敢说，心里面在想。我不晓得这些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些门徒们是怎样的想法，他们有没有受到一些法利赛人的影响。即便没有，可能他们也知道，因为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百姓除了先知，少数的先知之外，不能看见神。当然如果你读旧约，你会发现神有不同的经历给不同的人。亚伯拉罕，我们说可能他看见过神的显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列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都跟他们显现过。但弟兄姊妹，什么叫显现？显现就不是他的真体，就是怎么样一种形象放在他的面前，甚至我们不敢说他一定的形象。摩西，刚才我们讲过，在山上，摩西在山上他见到神，向他听见神向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看见过神的形象。众先知，许多的先知，从约书亚一直到士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都没有人见过神。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神尚且必须在梦里面向他显现，因为人在肉身中间不能看见神。士师记里面有两个人，他们好像是自以为面对面看见神的，一个是基甸，一个是马诺亚。马诺亚就是三孙的父亲，因为神向马诺亚显现，要把三孙赐给他，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马诺亚本来许久没有儿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看见神的实质显现，他们都有感觉，不好了，我看见了神，我一定要死了。马诺亚其实是个有智慧的人，他说如果神要你死，他何必向你显现？他如果要没有旨意在你身上，他向你显现做什么？所以既然神向你显现，因为他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你就不会死。所以这样马诺亚才放心。但是我们也不大明白，不大确定马诺亚所看见的神的使者是不是就是神自己。当然犹太人，一般犹太人是这样的认识，没有人能够看见神，没有人能够认识神。连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如果又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讲到摩西的经历，说什么？摩西是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的神。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觉得很稀奇？摩西是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神，到底神是看见没有？我不晓得你们读这圣经，我自己读圣经不大去想的时候，觉得哦，摩西看见神，但是这位神说是不能看见的神，所以摩西到底看见神没有？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所讲的，但是给我们一个线索。当神要在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了，因为你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神最确定的话语的。所以他说，我经过你那里的时候，你要在磐石的穴中，我把你用手遮盖起来，你就看不见我。 但是呢，当我走过去之后，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可以看见我的背。因为我不太懂得这个经历，神的手一定很大，一下把摩西按在磐石里面，他也看不见他了。神的手当然很大，神的形象到底怎样？如果我们花时间在那讲，那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人都知道。但这里耶稣基督讲的话就是非常特别的，他说信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里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有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句话，我们不能够解释在旧约整个的那些经历中间神特别向人显现。犹太人已经知道神不向人显现了，他们从整个的先知的观念中间，因为他们缺乏先知的话语，他们就有这样的观念。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前些日子拉宾给人刺杀暗算了？那个刺杀他的人是个犹太人，他说神向他说话，结果过了几天，犹太的拉宾讲话了。他说：“据我们所知，并且我们研究圣经，研究我们的律法，知道神不再向人显现，不再向人说话，不知道的以往的情形说话了。”因为这是犹太人讲的话，犹太人的拉宾讲。弟兄姊妹，这也可以说几千年来慢慢在犹太民族中间已经确定的观念，人不能见神。其实不仅犹太人，一个比较有知识合理的人，不迷信的人，也都相信不能看见神。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能讲这句话，信心的人必能见神呢？因为就着某一面的意义来讲，今天神向人说话，向人显现，今天我们灵里面对于神的认识是一个确定的经历。就着某一面的经历来说，基督徒都是见过神的人。这句话要很小心的说，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说神怜悯了我，所以他向我显现，我灵里面认识他。弟兄姊妹，跟我们基督徒经历很有关系的，在我们一生的经历中间，总要有几次神确定的对我们说话，确定的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一个真实的关系，神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在看主耶稣说的话，神怎样向人显现之前，我们先看一些特别的事情。因为这里是有条件的，主说清心的人是有福，他们必得见神。换句话说，清心就是遇见神、看见神的先决条件。很新的一件事情，今天福音或者说基督教的要求，基督教是一个讲心的宗教，不是关键我们的头脑。当然我们需要有头脑来认识神的话语，要来研读神的话语，如果不经过我们的思想，就没有办法存在我们心里面。保罗也讲，神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叫他归顺基督，所以我们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还要讲到心的问题。犹太人讲的心啊，跟希腊人讲的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犹太人讲的心比较像中国人讲的心，希腊人讲的心是指的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但是犹太人讲的心是讲到我们的心情，讲到我们的感觉。一个全心爱神的人，他心里的光景是什么？当然真正来讲恐怕两方面都需要。所以这里讲清心的人是有福。弟兄姊妹们，很稀奇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有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离开见神，没有。他也没有说健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看见神，都没有。他没有说有智慧的人可以看见神，有学问的人可以看见神，他都没有说。他也没有说只有男人可以看见神，或者说只有女人可以看见神，只有老人可以看见神，没有这样讲。弟兄姊妹们，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尊贵卑贱，无论有钱或者贫穷，无论有学问或者没有知识，决定他能不能看见神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事物，而他心里的光景。所以一个有钱的人，他 他若是贪财，他不能看见神。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他贪财，他也不能看见神。那你说没有钱的人一定不贪财吗？不一定。那些天天做梦想要得到乐透奖的人，很多是穷人，他们不能看见神，因为他们只看见钞票，只看见铜钱，他们的钱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在于外面这一切，而在于我们里面的光景。一个人如果以他的学问为可夸耀的，他的心就不清洁。但是反过来说，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若是能倾心爱神，谁也不能带他回监狱嘛。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受教育，若是这样，所有孩子都不必读大学了，对不对？最清心了嘛，没有学问就清心了。难得就难得，一个人受了最高等的教育，他还能够清心。你说，也许我今天在工作环境中间，因为我在外面做事情，那些在外面带职业的人不容易看见神，是不是这样？神没有错，你依然能够因为清心的缘故蒙神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于我们心的光景。所以他有这样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心的光景呢，能够说到清心的情形太少了。我们的心怎么样清醒？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心自己，如果你们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在各个村庄里面来往的时候，有许多村庄里的人拒绝了他。耶稣基督常常被人拒绝，但是他没有什么为了自己觉得难过，他是为了那些拒绝的人难过。但是他的门徒不同啊，他的门徒也知道耶稣基督能神行神迹，所以对他说，夫子啊，你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一样，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这些人。那么弟兄姊妹们，门徒是读圣经的人啊，这句话不是他们想出来的，是圣经里有个实例啊。以利亚被当时君王拒绝，亚哈，所以亚哈就差遣人找几个五十部长来叫他。以利亚在上面，在屋顶上面，那些五十部长说，以利亚下来。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就叫火从天上来烧灭你们，就火真的下来。所以门徒看着非常兴奋的，他说，耶稣基督，如果你是神的先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呼叫火，他们下来，火下来真是烧死了，他们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到最后来了这个以利亚的故事怎么结束的呢？最后来了一个五十部长，他就跪在地上求以利亚，以利亚，求你纪念我的性命啊，你不要给我找麻烦，你拜托你拜托下来吧。以利亚才下去。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怎么跟门徒们说？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还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的心的光景自己常常不知道，我们的心理情形绝对不能谈得上清心的光景，我们的心情绝对不是这样。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一把茶壶，茶壶上有五个字，茶壶是圆的，对不对？所以五个字是轮转的，对不对？你在这茶壶上面，我想你们看见过这样茶壶没有啊？写这几个字叫什么？可以清心也，读过没有？看过这样茶壶没有？可以清心也，你把它转过来读，可以清心也，也可以清心，心也可以清，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五个都可以。所以他这样轮流转着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这边啊容易清啊，喝两杯茶就心清的话，不需要耶稣基督福音了。那你讲的清心不过是让我们心静自然凉就是了。喝茶可以叫我们心平气和，但弟兄姊妹，我们心的光景实在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讲到我们的情形，当然他在责备法利赛人，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些事情。马太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这样对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的心里，因为他们来问起这个洁净的问题，那么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吃饭不洗手，当然这里卫生常识他们就有了，说你们夫子怎么吃饭不洗手呢？所以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听到了，耶稣就叫众人来说，你们要听一样明白，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门徒们不懂，门徒们不懂，耶稣就跟他们解释了，他说你们不知道，凡是入口的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面，唯独从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所以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耶稣基督跟他们讲外面跟里面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他这句话真不真实，从里面出来的才是污秽人。那么今天好多人批评什么，说我们今天电视节目啊太糟糕了，需要进化。我也碰见几个基督徒在电视界做事的，他们也有同感，因为电视公司或者电影公司一样的是以卖钱第一，进化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他们的兴趣。那么怎么改变这个事情？好多人说哎呀这节目太差了，但你要想想看这节目怎么做成的。我告诉你，那些肥皂剧 soap opera 写的人心里有东西才写出来的，不是那些演的人的问题，演是最后一步，看是最后一步，你不看他也没办法。但是你去看的时候，因为有人演，有人演是因为先有人写，所有一些东西都是心里面出来的，他心里面有这些意念，有这些苟合，有这些偷盗，有这些杀害，这些凶杀的意念，所以才写成剧本让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人里面的污秽是不得了的污秽，我们却不知道。今天魏兵坐在这里，我刚才讲他做饭的责任很大，他开饭馆，如果他今天有带菌生病，所有吃饭的人都有危险。但弟兄姊妹，那个污秽还是小的污秽啊。我想魏兵真保守他天天不生病，我想有两个人不能生病的，一个是我，一个是他。因为他每天开饭馆，如果他饭馆大厨不在了，不是就没人吃饭了。但弟兄姊妹，这些外面的污秽还是很小的污秽，里面的污秽并且种进去的不是种到我们肚子里，是种到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人心谈不上清新，更连洁净都谈不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必须先把救恩赐给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的光景。人心必须要先被洁净，才能够谈得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人心怎么被洁净的呢？不是外面更要洁净的礼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福音，使徒们告诉我们信徒的人心里被洁净，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就很清楚地讲，福音刚刚传出来的时候，彼得就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圣灵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讲到那些外邦人信徒，这里最明显的例子了。外邦人本来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没犹太的宗教背景，但是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哥尼流家里面跟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殉主了，他的亲朋密友，他的亲戚，他的邻里，他的好朋友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好多都信主了，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得救了。所以彼得就说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不分你们我们，今天我们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很好的宗教背景，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学位，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财富，所以我们不贪不抢，不是。里面的问题外面的行为不能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福音，耶稣基督福音是能够使我们洁净唯一的路。人心要先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然后才能够有希望变成一种新兴的光景，能够看见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手续上面必须做的事情，神必须这样做，他先把救恩赐给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因信洁净你们的心。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的罪先受了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他所做的对我们没有益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付了那个罪的刑罚，接受了那个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不信，对我们毫无益处。耶稣基督已经被埋在地里面三日， 他又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他的复活，对我们没有价值。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又升到天上去，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对我们没有益处。耶稣基督已经把圣灵降下来，不仅住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亲近。但是如果我们不信，对我们没有益处。圣灵是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每天生活行为能够依靠圣灵，就一定过得胜的生活。但如果你不相信，没有用处。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因此我们的生活行为每天都对准他的旨意。但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再来，对你是审判，不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因信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保险的功效是因为我们信心才用在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保险的能力接近我们的心，接近我们的良心，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并且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书更加告诉我们说，亲近神的人，神可以接近他。他告诉我们说，亲近神，神一定亲近我们。底下他又讲，心怀二意的人呢、啊？这句话，亲近神的劝勉是对心怀二意讲的人，心怀二意的人讲的，很稀奇，不是已经好到某个程度，主耶稣对雅各才说你要亲近神，正好相反。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啊，要接近你们的手。有罪的人，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他可以接近你。”然后他说，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呼召不是对已经完全的人呼召的，亲近神的呼召是对像你我这样不完全的人呼召的。所以我们能够接近我们的手，能够接近我们的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宝血的功用，这是耶稣基督救主的功劳，这是他的能力，他的权柄，这也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要接近我们。当然了，洁净不表示清新，不表示清，不表示这样子单纯。这个清新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讲到我们专一的心在神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他讲到我们单纯，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后面讲的，他说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眼睛若是嘹亮，第六章讲全身就光明。他讲我们的眼睛若是单纯，那个嘹亮应当翻作单纯，专一注视在神身上。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们，我就想到，如果你用十诫中间头一条诫命来比，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这两天我在讲生命记，在神学院里讲生命记，我们讲的十条诫命。哎，问这些上课的学生都会背，不错。弟兄姊妹们，十条诫命头一条说什么？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但今天基督徒怎么样相信？今天基督徒你说我们都相信，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神，我家里也没有其他的神台，也没有在烧香献祭，我除了耶稣之外，我也不相信别的神。但弟兄姊妹们，真的吗？今天很多的人，在工作上有工作的神，很多人在家庭里面有家庭的神，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现在他的神龛会动的，就是那个小电视，他天天眼睛放在上面，所以他那是他的神龛了。很多的人今天休闲的时候有休闲的神，休息的时候去度假有度假的时候神，谁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好些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在他的生活上面，在他的表现上面，却像有很多神的人。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大的悲哀，也是非常大的征战，更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常常受各样事物的吸引，圣经里就说，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看不见。所以虽然我们从旧约就听见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但是真正在实行上面，我们心里好多的神啊， 当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做工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神在你面前指指点点，对你说某某人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说是是是，因为你的老板是你的神。如果你不好好服侍他，今天可以做工，明天就请你走路。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的我们说每件事情都要服侍神啊，这样子服侍神啊，就是你的老板把你开个不要紧啊，因为神是你的神。当然我不希望每天都换工作，基督徒也应该有好的见证，但是我说的是你心里的状态，到底谁是你的神，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悲哀啊。出去做生意有另外一套，所谓另外一套就是另外有一个神，不是圣经里告诉你的那些原则，不可以用大小升斗，不可以用不公平的砝码，这是圣经的原则。但你出去做生意的时候，左手进来右手出去，那这是圣经里讲的什么？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啊。我是反面应用的哈，你左手什么东西进来，右手怎么出去，没有人问你的，你也不告诉别人的。这个是今天商业的道德。我岳父常常讲一句话，没有卖错的，只有买错的。你懂我的意思吧？没有卖错的，都是买错的。你以为占便宜了，买来上当。常常这样。这就是今天我们许多的神啊。你的职业道德不能够见证你相信神，最大的危机，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见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邪恶。但是神要改变我们，叫我们心单纯，心中没有其他的贪爱，没有其他的奢望，只有神，唯独神，只有神是我所取悦的对象，只有神是我侍奉的目标。只有真正的这样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眼目才会单纯。好多的事我们不能单纯，因为我们除了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偶像，还有其他的东西。真正做到清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喝两杯茶就解决问题的，不是的，是需要长久神的工作，神恩典在我们身上，有时候还需要十字架打击我们，叫我们不敢贪爱其他的事物。我说的话也代表我们的自白呀。我们受了神的击打才知道，哦，我们心中另有所贪，另有所爱呀。谁说我们不爱钱？爱钱爱的比别人都爱，不敢爱呀，常常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神用许多的方法做工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努力不成，立志不成。你说从今天开始，从二月四号开始，我要清心爱神，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贪慕，你试试看吧。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看没有一个人维持一个礼拜，维持一个礼拜都是因为标准很低的缘故。大家懂我的意思吧？真正来讲，我们常常各样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贪念，许许多多的欲望，许许多多的不洁净，不能讨神喜悦。神要把我们炼净改变。当然我们需要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光照，我们就不会顺服。有了神的光照，我们才肯顺服，因为顺服代表有出代价。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经历。你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每一件事情都跟十字架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的奥秘。基督教你要懂得真理，刚开始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些，其中有一样叫做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变成最深最深的道理，因为一生都在学习。十字架看起来是个加号，其实是个减号。
但是呢，那个减耗就是增加，减去什么？
把我们生命中不讨得喜悦的解掉，
所以
神的恩典才能够增加。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弟兄姊妹们，的确，今天在教会中间，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间，我们对于十字架真理太忽略了，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是对付我们的，不是光光耶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是个榜样，他是个标准，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看见他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件事情，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一件事。所以耶稣他就说，在我的里面，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是一个清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跟父神中间的这个交通是不间断的交通，是不停止的交通。最亲密的交通，没有折扣的交通。我们今天都学习亲近主、祷告神、早晨起来灵修的生活，不轻聚会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在这个交通中间代替了和神中间的交通。我和弟兄姊妹读经教聚会的时候，他们做的见证供应了我，帮助了我，因为从他们见证中间我遇见了主。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为叫我们能够看见神。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环境中间，我们看见神的手，为什么？因为我们顺服下来。我们看见神的爱吸引我们，因为我们亲近他。弟兄姊妹，这一类的经历是叫我们遇见神的经历。雅各的经历更加可怕，但是圣经里马拉基书里面说他遇见神。好多的人都是因为经过痛苦、管教、压力、难住、重担，他遇见主，他遇见神，在他的心灵里头，神向他说话，神向他显现，神把自己启示给他。因为呢，神没有形象，神不叫人看见他的形象，但是圣灵的光照能力，是我们能够说，使我们能够说，我们遇见了主，遇见了神。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接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亲近他，我们愿意顺服，接受十字架，神的管教作为，让我们遇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清心的人一定能看见神，因为神对付他，叫他清心的原因，就是要借此向他显现。所以跟以前我们讲的一样的，怜悯人的怜恤人的人必蒙怜恤。神要叫我们做一个蒙怜恤的人，好像你看见神要叫我们做个清心的人，但清心的人目的是什么？叫他们遇见神。神遇见我们，难处不在神那一面，难处在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被神的恩典、工作、管教带到一个地步，里面真是除了神不要别的时候，神能够向我们显现，这是何等的好。一个人看见神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遇见神的经历不仅在今天，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到神。你预备好了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遇见，没有预备好，见到他的时候就羞愧，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赤身露体。你看多难为情，做了基督徒却一点不认识神的心意，做了基督徒却没有跟随主，做了基督徒却不爱神，将来见了神怎么交代呢？这是保罗的意思。今天我们遇见主的经历是部分的，都不完全。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好像隔着镜子观看，不能够面对面看见神，但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与他相见。主知道我，完完全全知道我，我认识神，完完全全认识神。但是有一天将来的经历，地上的经历，就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一天就都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有这样一个盼望，他宝贵的地上的经历，就是部分的经历，是不完全的经历， 是有限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
但是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要见到他，要见他的真体，看见神本身，看见神所示的，那个才叫救恩的完全。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话也有一个意思，把我们带到永世的盼望里面。
到那一天，我们要完全认识神，如同神认识我们一样。
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我们能够完全认识神，不能想象啊。今天连我自己我都不能完全认识，
但是今天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一方面叫我们认识自己，尤其认识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被神改变，变成一种单纯清洁，没有其他偶像，单单的要神。刚才像我所说的，不是说有学问的人、有钱财的人就不能清心，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各种其他职业就不能单纯爱神，可以的。
因为神的借此改变我们，叫我们遇见他，得着他，经历他。神
从前我以为或者只有年轻人单纯，小孩子会亲近，但弟兄姊妹，我越侍奉主越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亲近的。但是信主的人，神会炼尽他，叫他的心真正的爱神。除此之外，一无所爱。所以年纪大的人，也许神在他的身上恩典的机会多。我们的生命长进，应当跟我们清新的状态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听？希望是。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个一个祷告。
主，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中间，主啊，你借着许许多多的机会，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和本相。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主啊，我们心里的光景唯有你知道，里面所充满的是各样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各样的偷窃、杀害，主啊，各样的事情你都知道。
主啊，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看见是人怎样被罪玷污，主啊，我们所接受的世界环境是这样的危险，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拯救。主啊，你不仅拯救我们脱离这些，你更改变我们，叫我们心里边更加的爱你。主啊，越来越爱你，知道除你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贪爱。
主啊，除你之外我们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
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清新的地步，叫我们能够面对面的与你交通，能够真实的经历你，能够天天得见你的面。主啊，这是何等有福的经历，毕竟你也要在这样经历中间一直扶持一直带领我们，直到我们真正的到你那里接触地上的日子，见你面的日子。
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
在座或许还有一些人刚刚在这里听福音，主啊，你向他们心说话，使他们把心归给你。主啊，你向他们说话，你把你的恩典告诉他们。主啊，使他们能够决定在这里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这里所有神的儿女，你都要把心归给你，因为你说我儿当把心归给我，一生的果效，有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啊，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我们里面的黑暗的诡诈，没有一个人认识。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天天的拯救，需要你天天的帮助，需要你天天的洁净，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主啊，把更多的科目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